欢迎回到6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中两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此前双方在南中国海和黑客网络攻击等议题上的交锋为对话蒙上了阴影。对话期间双方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但也软中有硬，表明各自立场，给人各说各话之感。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更对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提出强硬的警告，并强调国际海运通畅的重要性。那么这次对话是否成功地缓和了美中关系，为习近平九月访美做了什么样的铺垫，定了什么样的调子，我们今天也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请戴博先生来对这次对话做一个评估，你觉得对缓和双方的关系有没有起一个大的作用？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是我觉得进行对话总是比取消这个对话好。总的来讲是给我们一个走过场的一个感觉，没有具体的那个结果，而且这次有400多个中国人来，
对，
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我没有在场，可是他们好像就是要给那个习近平九月份
做陪
铺好路。
对，
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是失败了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那个不信任的这个态度的。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我给他打分的话，可能给他1到10，给他打5分。
对，我看到中国很多网友对于中国派400多个官员参加非常反感，说派那么多个官员越洋过海的过来干什么？
对对对对，
简直是做一个大的排场。一个对，那么张国华先生你怎么看？
四百多人就是为了表示中国
重视，
中国政府对这个中美关系的重视哈。至于收到什么效果，那个不用去说。不过我总的来看哈，这次这个对话还是有他这个可取之处了。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在就是说中方有13位。部长啊，这个美国也有9位内阁成员，那个能够面对面坐下来沟通，总是比这个透过这个媒体，透过这个学者去放话要好。然后呢，这个我们不是说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让这些高层官员，而且来了2位副总理，能够直接面对面的听一听美国的这个关切，我觉得对他们了解这个美方的立场是有好处的。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成果的清单呢，这是好像7届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
最长的一次。
这个好像也蛮大，尤其在这个环境问题上。
好，戴博好像有不同的看法。你刚才要说，
我还是觉得他们搁置一次，当然说话比不理你好多了。可是如果你看他们记者招待会，总是美方说我们关心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杨洁篪中方说我们希望美国会尊重中国，会讲个道理。
每次每个话题都是
这个不是对话，这个不是对话，
这个是各说各话。
美国有美国的毛病，我们也做了坏事，可是坏事被发现了，斯诺登我们很尴尬了，可是好，我们做了，我们承认。中国你可以把这些摆在面前的事实说他们根本没这事儿，你不尊重我们，所以你怎么讲的道理？
中国是没有承认，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包括在这个网络这个安全问题上，
对
双方同意啊，要去谈判一个这个
框架，
这个
行为
准则的框架，这个就是一种这个默认。还有一点，南海问题上，他在会前就已经宣布这个填海造岛的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
待会我们有时间来谈谈这个问题。好，我听听魏碧洲的看法。
对，我觉得您刚刚提到这个有没有必要，我觉得是还有必要，因为在不管是战略层次还有一般实际运作层次上，我觉得都还有必要继续深化。我想这个对话是一个深化的基础，从各方面很多方面来，很多方面都可以提到这一点。您刚刚提到400多位，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其实在这个400多位所谓官员来之前，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中国的官员到美国来。我们知道，你不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海事协议也好，或者是一般的人文协议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空气减碳，我想这一次应该大家应该强调一下，双方达到一个减碳这个标准的一个协议，这方面都需要很多技术上的讨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等在这个经济对话开始之前，中国已经派出大批的官员到美国来，彼此互相切磋跟了解跟沟通。所以这段过程我们大家因为媒体都没有去报道，但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一直在发生在进行当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双方必须这个所谓战略对话应该维持住，以至于在这个比较技术性的层次上有个对话的了解，同时在这个战略层次上，双方有必要就最近一年或者是半年双方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澄清，做一个了解，面对面的澄清跟了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这个中美关系来讲是必须有正面的意义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在讲这个语言对话中，他说 对话未必双赢，但对抗呢必定双输。他说对话比对抗好，听上去不错，但是制造对抗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在南海、在东海扩张的是中国，镇压自己人民的、去这个压制香港和西藏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所以这个破坏秩序的，包括经济秩序的，也是中国。说中国在制造对抗，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把这一套，实际上上个世纪他用过，他对付国民党，他有一套叫做边谈边打，一边谈判一边打仗。我以打出谈，在战争中取了优势之后，我逼你让步，最后把你吃掉。说当时的重庆谈判进行40多天，蒋介石又写了日记，说这个在谈判期间，共产党是夺取了国军的40多个城池，还上党战役等等，把国民党搞得没办法。蒋介石日记中写，共党是最无信义，禽兽不如。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把他的这一套厚黑战术从国内战场运到了国际战场，他对美国就这样说，他你看美国这方面谈判，美国不管说什么，中国那边都反复强调新型大国战略关系，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跟我建立这种新型大国关系，我就不跟你谈具体问题。但是美国怎么可能接受呢？美国你不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比如网络攻击、军事窃密啊，这个遵守违反贸易规则、人权等等，我怎么跟你建立新型大关系？好像意思说两个人面对面说话，一方硬要说你跟我是伙伴，你必须跟我是伙伴，结果右边用脚去踩对方、跺对方，给大家使手脚，那对方那个人怎么说我跟你交朋友呢？怎么跟你成伙伴呢？说中国这个一边谈判一边对抗，用对抗来促进谈判，这种手法非常的卑劣。我觉得美国不能，我认为这种对话形式应该结束。这种对话形式400多个案对谁有利？对中国政府有利。中国政府给中国人民摆出一副样子，看我们多么了不起，我们跟美国平起平坐，我们400多个官员到美国去，美国接待我们，我们跟他面对面的谈判。你要汪洋那种嬉皮笑脸，刘彦东那种大话连篇啊，那个杨洁篪那种一本正经，说的东西都是陈词滥调，原话不动。美国完全有别的方式来跟中国交道，他不要给中国政府捧场站台。那么元首交往美国都很谨慎，不给民主国、非民主国家或者专制国家那个元首级待遇或者国事访问的待遇。同样，这种对话应该结束，应该用别的方式、低调的方式来处理中美关系，让中国政府感觉他不能够兜售中美关系，在中国人面前。
我想我们重点提一下这次对话期间，因为在这个对话之前，美国正好爆出美国联邦人事局被黑客黑掉的事情，然后呢，一般的
包括我自己的档案在内。
哦，是吗？
是，
那我表示深切的这个歉意，不是歉意，就是同情。那么，但是很多人就是都希望美国这次在这个会议期间把这个问题严重的提出来，而且要求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点点承诺或者澄清吧。但是中国一直没有。那么，你对这次对话在黑客这个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或者非进展怎么？
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在做什么，这个都是现在是所有人都很清楚的。所以什么叫做合理的情报活动？这个是让所有的国家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都不太愿意提。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的批评感到犹豫？
我说如果美国有能力做这些事情，连美国的那个前那个中情报局的局长那个海登也说他会毫无保留去做。所以什么叫合理的情报活动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是我们都很尴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是谈判什么，行为那个准则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中国的这个黑客行动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美国一直是说我们没有盗窃你们的商务秘密的，可是这个是个区别不大。
好，我听听其他人的看法。好，张国华先生。
我比较同意这个戴博的说法。其实这个网络这个安全啊，都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越安全越好。总是希望对手这个你的秘密我知道越多越好。那我相信啊，在这一点上，这个美国人应该在做同样的事情。唯独不同的，就是美国不会把这个窃取的这个情报啊转为工业或者商业的这个
利益。
哎，
中国在这样做，
中国呢至少做过，现在有没有做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我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魏碧洲先生，
我觉得这个情况就刚刚两位讲过，这个情况一直在进行。美国对于任何国家都采取监听的政策，都有这个，但是这很重要的一点，这个监听政策是在国会规划的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这个国家安全局也好，他必须定期的向美国国会的负责有关的这个所谓的委员会进行汇报。我想这一点是我想跟中国之间是很大不同的东西。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所谓经济对话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觉得真的是要看当时的情况而言。就今年而言，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美国现在看，讲出来除了中文报纸在报之外，纽约时报或其他报纸偶尔有一块之外，基本你看不到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事情有任何大肆报道的事情。即使达成各种重要的协议，重要的这个什么，包括南海什么才，我们都已经达成了所谓的这个海事安全的这个协议，都没有听到美国的媒体在这个报道。所以，但是中国对这个事情也是报道的很凶。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基本上是为了中国自己本身内部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件事情。这除此之外，当然最重要一点是要确定为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来美国这个访美要进行妥善的铺路。我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包括侨社的事情，包括侨社这边的事情，大家基本上都在动员，都知道一件事情，今天习主席要来，所以要营造一个和乐宽和跟和祥的气氛来欢迎习主席。
嗯，
所以在今年而言，这样子的对话的形式跟方式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目的的。那我们知道，当然年底还会有另外一次的对话，在北京举行。那这个未来这个六个月之间，你看中间还要夹上一个习主席来这边访问的事情，所以中美之间到了下一次的对话，是不是还会有像现在这么多重要的问题必须重新去化解、重新去谈的话，当然又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选择的机会。
嗯，好，陈伯公先生，关于刚才黑客的事情，可能你有要补充的
啊。我觉得这个关于黑客的事情啊，这次很明显，美国政府400多万这个雇员的资料被窃密。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出来直接点名中国，但是他的情报总监、国防部和其他人员已经含蓄的、间接的点名了是中国。那么中国也指控说美国在搞这个网络攻击等等。我们首先，美国的监控、美国的网络行动，前提是911发生了恐怖攻击。在恐怖攻击的前提下，为了全球的反恐事业，美国启动了某种监听或者是这个监控网络的情况。这个不例外。另外，刚刚毕周先生也讲了，是他在国会的授权和国会的监控之下，他有规则可言。另外，这个但是中国他这个所谓网络攻击啊，网络战争，他没有任何前提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意图，大规模的窃取美国的军事技术机密，大规模的侵入美国的政府、水电等等这些航空等等这些关键的东西，究竟你要干什么？你掌握美国的经济命脉究竟是要干什么？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得到好处吗？绝对不是。你一定是说想在关键时候想摧毁美国，说这个意图是非常罪恶的。而且中国指控美国是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没有列举，但美国指控中国有确切的证据。前两年指明说你北上海有一栋楼12层高白色大楼，是你的网络部队，编号多少多少，属于什么总参三局什么管都知道。那么你里面发动了多少次攻击都给你点出来，那中国政府就被迫暂停了一段时间。前不久美国起诉中国解放军5名军官参与了网络攻击，那么是具体有人名、有相片什么都给你摆出来。
嗯，
那你中国你拿不出具体的证据，美国没有做你这样的事情，美国做的事情它是有限段，中国做的是没有边界的商业的机密，什么都来窃取，政府机密什么都窃取，这完全坏了世界的规矩。如果把网络世界作为一个无形的世界，网络大战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发动了战争，美国现在处于防守状态，非常被动，美国应该还击。
好，戴博士，
这个是一个情报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可是这个也是一个公关问题。
嗯，
所以中国他们这次做，他们否认中国从来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人相信，中国人不信，美国人不信，谁都不信，所以他们只不过觉得这个政府是个太不讲道理的，而且不管将来我们有没有行为准则，这次这个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就是从骨子里不能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可以觉得哦，你没有给我们点名，你没有拿出什么证据说我们这样做，所以没关系，有关系。这个就是让更多的美国人更不信任或者是敌视中国，还有公共关系、软实力这一方面。
嗯，
对，我同意这一点，这个中方真的是差太多了。
嗯，
你去问美国政府，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是监控这个中国？美国告诉你。情报工作我们不评论，
嗯，
他从来不否认的。可是中国呢，不管3721，先否定再说。
嗯，好，有一个事情我想请大家再评论，因为时间不多，请大家快速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次在这个美中对话之际呢，美国国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这个贸易协定快速审批权。那么这个觉得就是为这个 TPP 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呢，扫清了障碍。那么这一点。对于很多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并不了解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 TPP 协议实际上是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张国华先生，你觉得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简短一些。
我觉得这个 TPP 是这个 WTO 之后啊，是这个在经贸领域啊一个最重大的、最有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协定了啊。因为这个它的这个标准很高，这个 TPP 将来这个成型以后，现在还没有谈成， 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快速法案已经成型，这个很快期，未来两个月大概就能够通过。通过以后，给中国会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别国都有，比如说劳工保障啊，都有环境保障啊，做贸易照做，但是有这些保障。今天在中国没有这些保障，那如果你要加入进去，你不加入进去，这个 TPP 目前就占世界这个40%的贸易量，你中国一定要加入啊！你加入，你就得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对中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不是个零和博弈，是个过程。长期来讲，你说的这些压力，说不定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的。
是，
而且很多那个中国的那个经济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将来很可能会利用加入 TPP 而推动中国的再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所以当然，如果美国没有通过TPP 对奥巴马的重返亚洲的政策是个非常大的危机，中国是会得分，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个说服更多的人，你美国是个不可靠的伙伴。美国看起来可以避免这个危机，可是也不要以为这个对中国是个坏事。
但是对于很多就是 TPP 可能未来成员之间大家的共识，就是这个协议可能基本上会通过。那么 VB 周先生，您对这个协议的这个含义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看？
TPP 是一件非常，刚刚那个国华兄所说的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前瞻性、非常高门槛的一个协议。我举例来讲，它对生物哈、生物科技这个制造业，包括医药的制造业所递定的这个门槛，包括 DNA， 包括这个 sequence 的所有的鉴定，希望能够制定出一个国际性的通范出来，也小到甚至于包括将来做这个进行做所谓 robot 啊，小的这个包括这个螺丝钉，机器人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因为现在目前的 WTO 的这个框架已经没有办法就是预测到或者是往未推往外往未来21世纪再继续推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所以这个 TPP 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同时刚刚也提到过，这个地方占了全世界这个40%以上的这个产能的东西，所以美国现在领头，那个你当然也知道 TPP 最早是几个国家先起来的，美国现在领头出来做这个事情，当然除了这个在商业上的这个前瞻性以外，当然也具有战略性的前瞻性。美国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在于作为各方面作为一个这个创新啊、科技也好，或者是规范上面也好，能够做一个领头羊的东西。同时当然对中国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选择，它是要主动的把自己的所有这些不合于国际规范的东西主动的尽速的搬到它自己的议程上来改变，以便于能够跟国际接轨呢，还是它要被动的然后在自己在这个原来自己所规定的范围里头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我想这个现在 TTP 摆出来的一个机会是让中国有一个自动加入跟自己赶快再从内部革新的一个机会。当然我并不说 TPP 在美国一定会通过，因为今年下半年现在我们听过这个 Fast Track Track 之后，这个快速通关了之后，今年下半年当这个陆续跟几个国家谈完之后，这个 Treaty 回来在美国本身参院众院本身还是会造成一些利益团体的纠葛，所以对奥巴马来讲他下半年还是有一个仗要打的。
好，陈伯文先生。
关于 TPP 在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在参议院通过了一个突破障碍的快速通道，也就是说授权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府跟各国去谈判，这个大大加快了就是说 TPP 谈判的速度，估计就是说日本方面已经表示可能在7月份就能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现在有12个国家加入这个 TPP， 实际上这个 TPP 就是奥巴马一早提出来的经济上围堵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国不遵守规则，不遵守这个世界规则，那么现在不跟你玩了，另起炉灶，中国有所谓亚投行，他在主导亚投行，他想主导亚洲经济，那么美国可以作为代表有一个受挫，但是美国要主导另一个平台，就是TPP 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通过这样一个高门槛，通过一个自由贸易，通过遵守规范动作，你中国现在排除在外，你要进来你要跨进这个高门槛，那么你的资格要提高，你的整个这个水准要提高，规则要遵守，如果你不进来，对不起，我们各玩各的，这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竞争，另一种竞争。所以我觉得奥巴马上任以来他非常聪明，第一个聪明是他2009年他觉醒得很快，他2006年去访问中国，本来帮助跟中国修好关系，修改这个布什单边主义造成的影响，结果到了中国受到冷遇，中国不让他跟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政府呢还让他这个蓝风窗这个对谈开了一个天窗，不让他刊登出来，说这个奥巴马一回来立即改变了这个政策，启动重返亚洲这个战略围堵中国。第二个，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是，他用远实力对付中国的硬实力，他用这个跟邻国像加强日本的安保，美日安保的升级版，跟越南、印度、菲律宾、东盟国家加强这些安全来围堵这个中共，所做的是非常成功，让中共处处这个受掣肘，无形之间陷入了全面的孤立。而且奥巴马的聪明之处就是没有动用美国大量的国力去这个 硬实力去对付那个中国。他基本上是一个二转一步，在东海在南海他在逼退中国。中国现在在南海上让步了，他便说近期完工，实际上就是立即停工。他虽然说他还有后续工作做，他实际上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实际上在就这一次美国在南海的逼迫政策也让中国退步了，只不过这个当然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说我说的奥巴马快卸任了，我要给他的外交工作打80分。
好，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期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在致欢迎词的时候说到欢迎美中关系，美中之间进行公平和健康的竞争。他同时也说表示中国唤醒了美国，而且唤醒了美国人每个美国人基因中的竞争精神哈。你怎么解读拜登的这个说法？
我觉得他就是同时要夸中国也要骂中国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竞争是不够公平，不是
不够健康，
人道和健康这个是一个意思。你唤醒了美国人是说你不要低估美国人，是这个意思。
对，这次而且我觉得美国给中国一个面子，就是在这次人权报告对话期间没有公布人权报告，但是在对话的第二天就公布人权报告，而且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强烈的批评。那么张国华先生您怎么看？
过去这些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人权报告对中国都是强烈的批评，这个美国只是仅次于大概这个北朝鲜受到的指责。我觉得这个其实美中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里边也包含人权的内容，每一次对话都会谈这些事情，
但是基本上
你就人权谈人权，我相信这个北京也听不进去。刚刚提到 TPP， 其实 TPP 里边将来啊中国想加入的话，这个里面涉及到政治啊，还不仅仅是这个经济，里边也有政治和人权。比如说你这个劳工的保障，这个工会的这个设立，这些涉及到人权，涉及到政治嘛，所以这个美国在玩这个 TPP 这个牌啊，我觉得玩的会这个比较成功，它比就人权谈人权可能更有效。
好，魏碧洲先生，您还有30-40秒的时间，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关于对话？
对，我想，刚刚讲的都非常非常正确，这是一个这个高门槛，美国一定要做一个比较先进、比较具有普世价值的一个规范的制定者。我想光这一点中国要在后面追赶的话是非常吃力的，除非他能运用自己的智慧，能够自己自觉的能够跟国际马上接轨。
好的，因为时间关，对不起陈鹏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得不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碧洲先生、张国华先生和陈鹏先生的精彩的这个讨论。那么在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在我们现在在屏幕上的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二维码，那么希望大家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去扫描二维码，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看到美国之音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那么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祝您晚安。